继续看这个表格，这个是受繁同义表，大家还记得吧？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以通事法了出事，这个是圣是吧？不通事法而求出事是繁。
对，
通事法怎么算通事法了？
通达时间法吗？加个达字能听懂吗？
通达。
通达时间法加个兼字，不通事法就不通达时间法。
通达时间法，世间法他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了解。
通达世间法当然是正法，我觉得不是。
那是什么？
这个时时处处，就是在遇事，不能不就是说不被四法，就我们原来认为的四法带着走转了。
嗯，时时都是
了出事嘛，
能
时时处处。时时刻刻处处都是无所住，这样子。
哦，是这个，就是那个般若时时就起用。
对对。
哦，
就讲的这个。
而且可以起用万机，就是然后不同对不同的根器说不同的法。
哦，
是吧？在这儿也有这层意思吧？
不同的根器说不同的。
我还没想到。
这个并没有。就是观根器，
你想想，时时处处都是无所住着，就是法住法位嘛。
嗯，那是空事法。
了达一切住法的本可得啊。
事法是不是一指因果？通事法是不是通因果？
事法在这儿应该就是世间法，世间的
世间法不
规则。
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后边的。哦，
不是
后边的，就是。
后边是再往下吗？
就是对于四法怎么说了知因果而求出四，他不同四法而求出，你跟因果你要的，我就是后边啊，
他
前边不
都出世吗？
通了以后就是看到了虚幻嘛，是吧？
你通事法就
你都不了知虚幻，你怎么能出四呢？
对，通事法了嘛，那就是了知虚幻了，然后他就
都出
世嘛。
他说的我听懂了，
通事法就是通了世间的虚幻性，然后了出世。
哎，东家做牛，西家做马，
都是无所住，都是不可得，
都是平。
哎，应该是这样，
不是非得要一个什么出世和万事法可以去，
那是了出如出世可了，本来如此。
实际上了事法还在这是通事法上面，你不能抛开这事法。超越释法你没有，释法的虚妄呢？
嗯，当体即空。
是啊，那你不得看成真实
呢？老师好，我觉得这个以通释法了出世，这就是能通这个世间法，能了这个世间法，就是出世，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更好一点了吧？了出世，
了达，
国家加钱都明了出世，
了知嘛，了达嘛。
啊，就是出世了，是吧？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能了达了就是出世，这就是不通事法而求出世，就是有个求的那个。
不法必须是法住法位啊，
啊、
嗯，这个欲法而不住啊，
对，
嗯、法住法位，这样才能，这个本身就是了出世。嗯，
他们这里学问的出不了世，
啊、嗯，就出世了，就是
无所住，
不能就被世间所缠缚了吗？这些世间法是什么？已经能了了，就是出世，已经就是出世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他说就是了，
不是？
对，我觉得、
哦、
他说的意思，
哦，
你明了，重点在明了，了达，重点在这儿，
了达呀。
他那重点在正道，他说的是正道了，
正道
是正道了，
这不是正道，
是说明了了达，那提正道的事了，
通四法了，这是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就是一开始是彻见真心，彻悟真心。第二是通三藏十二部，第三步才是通达世间法。
嗯，
你看难不难？
真心三藏十二部，那都是
这样子。
你又说正道的事
啊？我又说正道。
他将来就要讲的正道，这讲的是知道，不是正道，是知道了达通明了，不都是知道的意思吗？那你非要说正道，真正你说你说是真正。
知道。
问题他还说那个出世吗？
这说话没有说亲政的事啊，
就明白道理
啊。对了，他就讲的明白道理，
理他明白，
那出不了事。哦，
没有说出事啊，下结论出了事出不了事都没意义
了。
了出世，
了出世不是
明了了达
啊？这个了
出世吗？
明了了达，
明了了达就是到达，达到
理上明了了达出世，
明白知道这样说吧。
我觉得
人家正道的意思，
了了。
了了解或者了
不是了了是了解，了解跟了了一样啊，
了解但还没了，
他已经说出世了，
你了不了的，你是了解，你是了解，
你不要结合了不了，自然会误解，
一个是成就啊，一个是烦啊，一个是胜，一个是烦，
了解
光道理
就是放在这是了解明了，
对呀，是
了解或者明了就是不通事法而求出世，
后面知道，
后面知道，
这个
企业的关我们太常见了。
这个就是前面说这个通达事法了出世，也是说的要出世呢，就是通达世间法也是要出世的，是吧？
要胜，不正胜。
谢老师的意思，这个了字啊，就是了解、了达的意思。
他说是了
明了，或者是
啊明了，
明了，
而不是成就。
那不是凡夫吗？你说的，
你就不是把那个在求啊？
我们也不同意
求，
就是他那后面有个出世吗？
他的意思是理上，然后魏老师意思就是
你真到圣了呀，一个是凡，一个是
行，嗯，
对，你看上面都漏记了呢，
光见
都漏记了，
实践两元道都是这样的。一开始看看第一句，我看看，我记得就很明显，一个圣，一个凡吗？
是的，是的，圣凡。见性圣在这儿就是佛
道十方无碍，
你看通达三世自在定，哎呀不是你了，齐老师
解释一下，
就是说
魏老师
就明白世间这一切的真相了，或然后也明白出世了，这个不就世出世间都无二了吗？因为我们现在感觉还在破真的阶段，你连没有都没有都要破掉，所以这个时候，所以我感觉如果真的要说就是我是想解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是我们知道了限量，那还没有真的限量性，就刚我上次说的是我们知道了法，
多下边倒是这样，
你光出世法而了出世，就是明白了，就是明白了世间一切法，就是然后也通达了出世法，就世间就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无碍，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在见地上通达无碍。那如果说都是讲佛，那应该也是实际上应该也做到，
这个是圣，这个是法
啊，那就是也做到了，所以它是限量跟呈现限量原照，
咱俩说的差不多一样，一个是定，一个是动啊。
我刚才就是动定皆定，就是本来就定嘛，本来就如是嘛啊。然后动性皆动，就是怎么动都在妄，在幻心，都在自己幻想你妄想。然后通达三世，就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它完全通达。然后反正只顾目前嘛，就是着相。那自在是就像观自在，一直自在嘛。然后不自在就是一直都忘记自己的存在，然后忘记自己。然后知苦乐法，
对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你们也可以说一下你们的理解啊。我现在
就是太执着我，
自在就是根本没有我的。知苦乐法，不知苦乐，知苦乐法这句话怎么理解？是知道苦而乐，乐于求法嘛？就在就这样在法乐法，知道苦而乐法，不知苦乐就是苦乐不分嘛？啊，明白？佛说知幻即理，知离即学是吧？知道啊，究竟乐。但是永远的光明永远热嘛，毕竟就最后再怎么样都苦中作乐，那毕竟一个是定慧空明嘛，那个智慧叫身为如法是吧，法为那个练嘛，然后智慧为巧匠嘛，定慧空嘛，啊，其实这是一体的，我感觉定慧空本身就一体的，是人所双亡，惑业苦就是迷惑困惑忧愁，业就是这些习性惯性，然后这些都统称为苦，下面是智取，你遮那些遮住了，自求等于求佛嘛，等于说自求而是求佛，求佛是外求，而自求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见佛菩萨，其实最后还是自利，佛菩萨还是自己心，所以还是自利，只是让你不要执着我执，所以讲自利，其实利他，所以自利就是利他，所以叫自求，那这个神都是一样的嘛，都通神嘛，就那个时候那个神的状态都是统一的嘛，都是神是一体的嘛，一体的那个神，我解读完了，反正我现在是把神比作就像这个整体，它就像神一样，所以那每个人都在这个神，像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这个是个神，那我们这个这个什么，这个神观越来越足的时候，就这个神光显现的时候，那整个空间其实都是一样的，
啥
都一样，行
走
行
走，对啊，
就是我举个例子嘛，就是我们只要陷入，只要我们陷入了过去的记忆中，你这个神就不显，如果你全然这个当下，你这个神光就显，就是你自信之光，所以就神也可以通为它是自信的一个表现，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他这个通达三世王和子姑母前，他这个通达三世前面那个师兄的解释，我觉得好像是不是通达三世的话，这个所谓的圣，但是圣的话，他即使他是知非常明了的，他是有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而凡呢、凡夫呢，他是不
知道，
或者他不知道有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甚至他只认为当时，所以他只顾目前，他只认为就是有现在的这个眼前的这个仪式，他是甚至有断灭见的，是不是这么理解呢？这个通达三世啊？
能听懂你的理
解，发挥了那后边我也不知道，那断灭剑啥啥我不知道，
只顾眼前，
能听懂，知道你说的啥意思？
我说我能听懂他说的意思，
能听懂
吗？
对，能听懂。
只顾眼前是，就是说要是说圣贤
道理，
圣贤他可以通达现在、过去、未来，了知一切，现在、过去、未来。这个后边的圣人就贤不是凡夫啊。他就看眼前，就着相嘛。
对，
他就着这个。
就看眼前的。
就看眼前的都。
不管过去。
他都不知道。
他就光现在。
他就着相。
未来是过去。
就着这个好，那个好，那个不好。
对。
就这一套嘛。
嗯。
这就是只顾眼前。他刚才说的只顾眼前，还有别的意思，那就不知道。
别了解。
是不是这个目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六根？只顾六根。不像
目前能
藏目前吗？
眼根啊？
怎么会？目前就是眼前的事，
眼前的，
眼前的事。
对对对，这样子说对。
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样，不要想。
就是着相嘛。
对，就是着相。
从来没有不着相
的。对，
眼前是什么都着谁？
年上
对对对，他年上的他也不知道，他还觉得他很有特长啊，特长。
好，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里啊。第一个那个动。定接定就是大定，动静接动就是不断的在着相。通达三世只顾目前，刚才大家也都讨论的差不多，应该明白了吧？刚才老师也讲了，只顾目前就不断在着相，不断的在着相，自在不自在，这个大家应该也很了解吧？
对，自在这个概念能理解的。
就是慢慢的随着打坐的深入，
没挂了，
越来越会有一点越来越多的体会吧，对于自己的自然知苦要法，这个别管就是刚才那个小陈师兄解释的，知苦知道苦而向往，或者说亲近这个法来帮助自己解脱。凡夫是不知苦的，究竟乐必竟苦，究竟乐就是我们的法身或者我们的佛性是究竟，而毕竟苦呢，就是无论福报再大，像那个叫解脱歌还叫什么说的，犹如仰见摄虚空，然后定慧空，对应这边是惑业，对于圣来讲是自求福，对于凡来讲是求佛，总是认为是一个外在的佛。在向外进，这个还是向外进直取。最后一个是神，和神是相同的。我认为这个神就是佛性或者元神。
元神是最一开始第一句就有了。
最开始那个元括号啊，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地方我说不了。
反正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你应该是佛性吗？佛是妙用，我们就乱用，反正神是一样的。
最初这个元都说过一遍了，我都不用想。你这不都说过了吗？
行，那你就继续往下看。反正那个《清净经》里面说
什么经？《
清净经》里面说这个集着万物，即精其神。
你说神我知道。
我说这个
明帝，
帝可以说即有妄心，即精其神，即精其神，即着万物。
我以前学一个禅，他跟我说神就是。等想他说你只要一有回忆过去，一产生记忆，你的神光就不显了。所以你当你这个过去记忆一消失，没有评判了，那个当下，然后神光就显出自信之光。所以他是这样讲的。然后在观的体系里面，观就是你当你站在中道的时候。
他说的不一定是我们二主说的。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不一定，但是那他们都是毕竟是禅师嘛。
这个神和神能画得到吗？
那我是理解的，就是看信不信的，那我反正我理解了。
他说的
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画怎么画，
一定是
应该是得画吧，因为这个上面最上面的标题就是等号或者是一杠，每一层都应该具备的，每一个这个相对的概念都应该有吧，等号表同这个一个杠的表。
说到本体的时候肯定都画的，
对，
都本体嘛，本体应该是本体。
那我不知道本节。哎，不是，怎么干？中途不明，中途不明。
还没到，咱们现在看这个，一切能通，一切不通。正三昧为情见，本觉有本觉，
中途不明。
对，中途不明。
这边是圆圆，这边是圣。
这边是圣和凡。这圣就算不迷也马上又会不迷，会转，但是凡的话就迷下去了。忽迷完了以后，它底下就景物了。
嗯
啊，但是我们的凡的话，就中途忽迷，然后不景物，任其流转。这个圣的话，就是不肯再迷了。这三个可以是应该是连贯起来，大家
连贯
好更好理解了。因为它是圣，它这个圣的范围比那个光讲佛要广一点。
说不会再迷，说不肯再，
不肯再迷。这个不肯再迷，就我觉得呼应刚才齐老师讲那个了，就是理论上了达明了，但是不一定能完全，不一定是指就是做到。
你说不肯再迷，就不一定能做到。
就不肯再迷和不会再迷，如果不会再迷的话，就不说中途忽迷了，就不会迷了，
都不肯迷了还迷吗？
那就有可能中途忽迷啊，但是景物啊，然后不肯再迷啊，这还在一个修持的位上，不是说已经完全就成佛了，没有那么圆满。
他不是这边是圣嘛，右边是凡嘛？
是啊，圣啊，不是佛啊。
圣和佛的区别是啥？圣等于佛吗？
应该还不是。
资以圣凡，你看，圣凡的话，他这并没有说是佛呀。你看这个，从始觉，然后理觉、正觉到这个正觉那个过程，然后呢，就以圣凡见性不二，列了个表。
所以佛就是圣凡不二了。圣还有圣凡对吧，
圣凡见性不二。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
我说圣和佛的不同是什么，
前面有。
我在这儿的话，我觉得这个圣你看它还有就是可能包括了这个过程吧，包括了这个次第吧。在次第上的修行人。
对，我也知道。
是不是啊，师傅？
正和凡相对，觉和迷相对，
相对觉和凡相对，
不是相对，然后谁跟相？圣是跟凡相对，觉是跟迷相对，说觉和迷就没有问题了，说圣和凡有问题。
我听懂了，你再看看这个，这一页投影的这个和凡相对，都是圣
凡了，
不凡了，那就是圣不是也是有很多个三贤七圣上了，他也是有位次的是吧？
这个圣倒不是指三贤十圣的那个圣，
那
是凡相对的。
哦，
这个东西就是说不凡。
这个圣就是指的是
不凡，
不凡了，
不平凡。
平凡了，对。明白了吗？
就是你看前面有始觉是吧？理觉、正觉。圆觉，到圆觉就是圣了，始觉还不是，到圆觉是圣，始觉还是凡，是这个意思吗？
到圆觉才是圣
啊？
为啥？
你刚刚不是说这个是有位次的吗？就是从哪开始它是不凡啊？从正觉是吧？
啊，要我说的话，你是从啥时候不凡了？从闻佛法而开智慧就不凡了，
所以明心见性就不凡了。开智慧不是明心见性吗？
反正。从不凡了，不凡了，
不凡了，就不凡了，
就进入圣了的范围了。嗯，行，那 你还要问，你就继续问。
哎，很多概念还是模糊的，分不出的。
是吧？师傅，我刚才说的对吧？你烦呐、啊，就是其实就是闻佛法而开智慧，这个烦。
圣贤就是佛，就是一样的。
圣贤就是佛了，
这不是佛的前面讲过？
是佛，
这是二祖的，是这么讲的。
连佛都还在修，你看，
那
佛在修，他在修法，还在修。
佛还在修，
二祖
不认识的，然后是不肯在明。
哦，佛是称号月更天的，
我是对鸡蛋说，
这是二祖说的。
为什么不让他？佛
就是圣贤
在跟你对比。
你后边的圣就等于是佛呀，
为何那个佛还有不肯再迷的说法，不是都妙绝了吗？
还说佛怎么还有中途昏迷呀、
啊？佛中的昏迷，谁说佛中？刚才一会儿，
那刚才这个就
圣贤贤
圣，哎，他们认为圣，
是
佛，
对，这是二祖
说的。
对，这
个你看
圣和这个圣不是要放在一起，对啊。这个圣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中就是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呀，他也问了，就说为什么他不肯再明？我说佛怎么可还不肯再明？他根本就没明过，怎么不肯再明呢？所以这修代表，所以我认为为什么还在修呢？代表佛可能只是比我们这道妙觉可能还在修呢，只是
他是
圣的概念，
正三昧，
他
可能是说正三昧，怎么样正三昧？
这应该正的过，人家不是说正光明吧？应该是在求嘛，就这个吧，应该是指圣了，还不到佛，因为还求
就是他这有一个过程的，那个地方写的正三昧，怎么正？本来就是
正三昧，
但是迷惑。
那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表法，他不是也听见？
是，
没出家好像求了人做个迷呢。
大家在这儿就是通过这一页应该更加清晰，就是这个圣在这儿就是凡夫本来我与佛体本不二，凡夫本来是觉，名曰本觉，中途忽迷闻佛法而开智慧，这里是不是就已经不凡了吧？
不对，前头说本觉，下头说始觉，你这样中吗？中途那个中前头打这个中途那个中前头为了说明跟前头不是那种联系，前头说的是本觉，这句说的什么是本觉，什么是始觉，什么是理觉，什么是正觉，
开始修行啊，开智慧了，哎呀，非要跟前头联系，
说
本觉了，中途大会昏迷，说的是那回事吗？
对呀，怎么说？
对呀，是这么说的吗？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为啥理解成这回事了？
排版吗？这排版
说的不错呀，凡夫本来四觉，就是这个叫本觉，
对，这个叫本觉，
不可能昏迷了。
所以他肯定讲不圣的境界，
主体是凡夫，
对，
不是本觉。
不不不，他左边讲不肯再迷，
这不昏迷这四个字，
对，其实跟我们说的是一样，
不是本觉，
对对对，
本觉中途昏迷，
不要不要，这是连着了。
这个断句不对，这个断句，凡夫本来是名曰本觉，是一句，后边中途昏迷。闻佛法而开智慧，名曰始觉，这是一句；即是开悟，名曰理觉，这又是一句；知行合一，理是双融，名曰正觉，这又是一句呀、啊。
对呀、啊，
没不对呀、啊，
不对，
都前后连贯的了，怎么回事？
对呀、
啊，再重读，
这里没有，并没有
读出来，把这个意思读出来。
啊、
嗯，是连着了，
对，
连贯着了，
我来读。
从凡夫怎么修成的什么本觉？
是的，现在我们的重点是说圣凡，这个圣大家对这个圣凡就是认为圣就是佛，所以到那一页就是说佛怎么还用修，佛怎么还会迷，还会中途忽迷然后不肯再迷。
你看着他
这个圣，这个圣就是跟凡相对说的，刚才齐老师也讲了，中途忽迷然后景悟不肯再迷，
对，
求觉求究竟法，这都是刚才魏老师讲的，这是个过程。
对，
啊、嗯，然后呢，成还没到呢，大家太着急了，
太着
急，然后成大觉。
我就说有问题吗？读的还不对。
没有解，没问题。
我说刚刚我以为说那是圣，那我说有点问，怎么会？不敢再理。
是他方面描述的是有正三的，有不正的，有次第的是吧？
凡夫正三的，
凡相对的，也就是圣。
你知道吗？那个谁，这边说的正三昧
本来是觉得中途的迷了，
嗯，
哎，就这样子来的，
对，
一步一步来，
就是圣，他也就可以中途不迷，但他这景物不肯在你，他要求觉，
那
去修，那
佛就不可能中途在不迷吧？
不是说的，
我也视线了呀，释迦牟尼
实现嘛？你不是也说了视线吗？视线和迷是一回事吗？是不对。
你本来就没迷过了，
不肯再迷，而且你看，
啊、
就是这个景物之后不肯再迷，然后呢，凡夫不景物，不息流转，求觉，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这个圣成大圣这册成大觉，然后凡夫终迷惑，凡终迷惑，啊，但是我们的佛性这个体是一样的，
哦，佛性国为佛，
国为佛，
像水一样，
因为佛知性。这个应该大家都比较了解，
是无嘴是大意思，
就是
无嘴就大意思了，
就是佛性是不是经常被比喻成大海水啊？
对，它是用比喻，用水来比喻，
比的，然后湿性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清和浊，
凡圣不一样，
对，凡圣清，凡夫浊，能做一切妙用，不能做妙用，都还迷着呢，已澄清嘛，未澄清，
算过吧，
归零。
归元，
归零还是归元？
圆
圈，
圈圈。
真正一生
句号，
句号。
关键的时候，真正一生没了。
不知道是归零还是归元呢？
归元，
归元。
这个通原因的原，原因哪个归元？就归元无二路。
归元，就是那个元旦的元。
哦，对对对，叫圆满的
圆满的圆。
这个圆三角形圆形的那个。
啊，
三角形
归圆
形，圆形归圆形，
就是圆满的圆，
归零就是归圆满。
这都好懂了，就刚才的。
小老师是他是有次第有就近，是这个，他罗列下来了吧？一下子，
那他62指头罗列的。
哦，他这一下子罗列了，从就近到次第。
是罗列的，
正规送过来，剩下的。
请问师傅，通教的初地菩萨。与原教的初地菩萨有什么差别？
那差别太大了。
嗯，
看
中别人。
这是有什么差别？
看中别人。
哎，那是通教的八地相当于原教的什么？通教的成佛和他那个，就是原教的初地，
够不着，
还够不着。
通教的所谓成佛，
因为他这一开始是三件事：干会地，
可能原教
干会，
干会
到这儿。你那个妙用都起不来呢，通教。
会是哪两个字呢？
干巴巴的干。
干巴巴的干。哦，干会。
干货的干。
会
的会。
光知道理儿。
啊。
你啥也弄不了。
干巴巴的只知道只有会，只有。
那就那个。
你能干巴巴的
也。你原教的初地，我记得清不清？齐老师，原教的初地可以同时分身百界到100个净土。
是你
活动众生，厉害不厉害？你像我们是不行，算个啥？
显教徒弟是能够分身这个显教的，
啥也不啥，有事儿的做法。
别人现在
不能，八地也不行吗？八地怎么？
八地还相当的，有点蒙住了，你知道吗？混个显教的，
对，
哦，
医生又不是第七十的，
我不知道，你
又乱
了，这个孩子。
即见浅表，当知圣凡体本不二，只因凡夫迷惑，故造诸业，遂受诸苦。惑业即是苦，不苦不惑业，从来作恶多半苦人，是以明苦，即是知病，知病方肯请医下药耳。
嗯，
这个字我读对了，遂受诸苦。我总算学会了这个是
吧？哦，
现在大家知道
清楚了。
当知圣凡体本不二。
他说的啥？他不承认众生都有佛性。这样说不说佛性了？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啊，
佛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说成这个佛性，说成如来智慧德相可不可以？
可以。
我说都有如来智慧德相行不行？这都有佛性，说是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心中什么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你老是拦住他不让你说。
只因凡夫迷惑，故造诸业，遂受诸苦。惑业即是苦， 不受苦不过也。从来苦得多半苦人。是以明苦。明苦即是知病。知病方可以请医生下药。
这太难了。
我们转向下一页啊。还有一个小时。我们请那个领读的师兄。
人生痛苦有八种。一身苦。二劳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求不得苦。六爱别离苦。七怨憎会苦。八五欲炽盛苦。更有一苦，乃不闻佛法，不知苦不苦，苦之苦，曰苦苦。人更有三灾八难之苦，难者难尽于道也。一不能闻佛法，为人自苦难之事。云何八难？一者地狱，二者恶鬼，三者畜生。入此三道者，或受苦无间，或痴愚无知，不能闻佛法。逝者生北俱罗州，人寿千岁，衣食自足，无诸病苦，亦不愿闻法。五者生长寿天，即色界天、无色界天，亦贪喜乐而不欲闻法。六者盲聋喑哑，无法可使之见闻佛法圣地。七者四字变聪，即世人自信力强，好强辩作聪明者，亦能张道。八者佛前佛后，未生于此世，无佛法可得为见闻，是为八难。至于三灾，乃刀兵瘟疫拘谨是也。一切苦之总因，皆从身起，从无而有谓之生。中间已经过许多颠倒苦因、苦缘、苦果，果又转为因，因复生果，苦苦不已，从无始来，不知苦了千千万万。那老病死诸苦，早已在生时定局，逃避不了，由生到死，中间必经过老病。那老病的因，即是下面四种苦。一求不得苦，有两种现状可以表现，一是生，二是行。生是买卖交易争弄生，小贩叫卖生，小儿哭生，妇女诉苦生，一切都因所求未遂，想达到目的，越不得，声浪越高，行则茫茫奔走。十足往来，即是前进，所求不得，恐其不得，既得也，又恐复失。下面爱别离、爱别离怨憎会两种苦，又接连而来。人生痛苦有八种：一身苦，身苦就是出生时候的苦，从入胎到住胎到生下的种种苦。入胎的时候，即投注到心会父母精血之胚胎中，住胎的时候，上下左右是大小肠、膀胱、直肠、臭秽的场所，处于阴暗之中，再受其颠簸和压迫之苦。十月长成胎儿后，又要出生，母亲用尽全力在后面助力，胎儿努力地向前向外挣脱，在产道内了，就像大山压迫一样从中挤出。故出生的时候，刚刚出生的胎儿头都是尖尖的、长长的，就像小冬瓜头似的，其中之苦可想而知。二劳苦，劳苦了包括了病苦。劳苦就是在身体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它五脏六腑随着寿命的增长，新陈代谢趋向衰退，五脏六腑各器官的功能已经退化。病苦一般我们都能够体验过，大部分人都亲身的体验过这病苦。食苦地大分散呀，四大分散的时候，就如深闺剥壳一样的那种痛苦。下来就是五求不得苦， 求不得苦，就最典型的一种，就像爱别离苦，就像我们要出差呀、或者是这样子和妻儿分离的爱别离苦。其怨憎会苦，怨憎会就是憎恨呀、恼怒、烦的这种苦。八五月炽盛苦，五用炽盛苦，五用炽盛就是色受想行识这种的苦法。更有一苦，乃不闻佛法，不知苦之苦，曰苦苦。这一苦呢，就是你很多有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世间就是娑婆世界，就是堪忍世界，刚刚能忍的，都觉得生而为苦。世间之事十有八九都不容易，但有一类人，他们就是在苦之中并不觉得苦，反而就是觉得挺不错的，还自得其乐的，这种苦就叫苦苦。人更有三灾八难之苦，难者就难尽于道也，就根本就走不到正道上，就他就不知道听闻佛法，这就是难尽于道。以不能闻佛法为人最苦难之事。云何八难？一者地狱，二者恶鬼，三者畜生。这三道者就受苦无间，根本受苦的时候没有间断，而且空间呀、时间呀，就根本没有间断的一直在受苦，一直长时间的在受苦，这就无间苦。或痴愚无知，不能闻佛法，就是愚昧无知，根本听闻不到佛法。智者生北俱罗州，人寿千岁，衣食自足，无诸病苦，以不义不愿闻法。他生到北俱罗州的这种人，寿命千岁，衣食自足，衣物和食物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病苦，所以他们就不愿听闻佛法，就根本就不知道求法。无者生长寿天，即色见天，无色见天，他生的在长寿天，在色见天和无色见天的时候，也是一贪喜乐而不欲闻法，也是贪图享乐，不愿听闻佛法。六者盲聋喑哑，无法可使之见闻佛法圣谛。六者就是盲人、聋人，喑哑就是没有说不出口的那种喑哑之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可让他们听到和看见这佛法的圣谛。七者四智变聪，即四人自信力强，好强辩作聪明者，亦能障道。第七者呢，就是说自己觉得自己挺聪慧的这种人，就是这种人自信力强，好强辩，自己就觉得自己挺聪明的，亦能障道。八者佛前佛后，未生于此世，无佛法可得为见闻，是为八难。在佛出生前和佛出生后这种时代的人，他没有佛法可得为见闻，这是八难。这于三灾乃刀兵瘟疫饥馑是也。这三灾就更好理解了，刀兵瘟疫饥馑，他们都是障道的因缘。一切苦之种因皆从生起，一切苦之种因都是从无而有，就是这样子生起来的，中间已经过许多颠倒苦因、苦缘、苦果，其中间了已经经过了许多的颠倒苦因、苦缘和苦果，这就是十二因缘。果又转为因，因复生果，果转因，因生果，因果轮转，苦苦不已，从无始来不知苦了千千万万。就无始以来，千千万万的众生都在受着这生老病死之苦，早已在生时定局，逃避不了。又是因果法，所以这老病生死之苦在生的时候就已经定局，它是逃避不了的。由生到死，中间必经过老病、 那老病的因即是下面四种苦，老病的因也就是这求不得苦。求不得苦有两种现状可以表现，一是身，二是形。身是买卖交易争弄身，就是声音，小贩的叫卖声，小儿的哭声，妇女的诉苦声，一切都因所求未遂想达到目的，这都是身苦。越不得，声浪越高，行者茫茫奔走，驰逐往来，走了就是行，就是茫茫奔走，驰逐往来，就是情境。这有
两种，两种表现。
这有一句话就是说，世人熙熙皆为名来，世人忙攘攘皆为利往。世人就是在这行苦之中，为了名利而生而争逐，这就是世人所生存的目的。所求未得，恐其不得；既得也，又恐复失。就是得求而不得，得而复失，这就是世人的苦。下面有别离怨憎会两种苦又接连而来，下面这就接着下来。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就是有感受，就是如果不说的话，谁知道是苦啊？就是有这种很强烈的感受。对，我以前不知道这些叫卖声啊，还有这些都是苦。
对，是叫卖声，我们可能觉得很习惯啊。
对呀、
啊，觉得就是一种销售手段。
嗯，
是声是买卖交易争论声，小贩叫卖声，他也很着急啊。他也想达到目的，
所求未遂，
是所求未遂。想
那人活着就得这样，人活着就得要生活工作呀，就得苦。
生活工作，但是就像没有生活工作，工作就像不是自己工作一样。
是的是，
嗯，
就我们修
一切分工，也可以叫卖，但是也可以张，就是也可以做这个生意，但是这个心态不一样，是吧？
嗯，心病。
而且他，你看他这里说越不得，声浪越高。你可能现在还叫，当一个小贩的时候还是招揽生意，但是你不会。
这个我跟你说，我
越不得，声浪越高。我本来就一直那样。
你看越不得，声浪越高嘛。
然后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声哈、啊，声、嗯，然后呢，哎，也是前进，驰逐啊，即是前进，所求未得，恐其不得，其得又不失。还是一种心态，总是担心啊，总是焦虑啊。然后呢，这是上面的这个求不得苦，这是第一个求不得苦。下面是爱别离怨憎会两种苦，又接连而来。嗯，从这里请那个
所谓欲望冲动如火一般焚烧，又安得不老病乎？别离是表现一切无常，不可直视，本来假合，何必任妄为真？不独人如是，物亦如是。不单是别离苦，乃不曾别离时，粘着就是苦。以苦因，苦缘，苦果，终不能免也。智者不等到别离时，你先把苦因看破，无他妙法，只是认定一切空，虚妄不实，爱就从无从生根。苦就无所依据也，那怨憎会真是个反面，其苦正等，一个如我意，一个不如我意，偏偏都是无常，和那七苦交接，忧心如焚，即是五蕴炽盛，五蕴是色受想行识，五种蕴结不散，勾连不解，是名五蕴。色指六根合于六尘，同为一色，同于虚妄，设为感触到来。我去接受，想是动念，行是分别心的流转，识是感觉分别后之认识。五蕴同时起，苦乐亦同时到，不问其为善为恶，为得为失，其一正正欲业熏灼，并不因此稍减，都因色心残缚而起，八苦亦无从分者，总名之曰不安而已。
师兄也分享一下吧。
这个所谓这个欲望冲动呀，如火一般焚烧，又安得不老病苦？ 这个，就上面已经提到这些七苦了，就是这现在说的是爱别离和怨憎会两苦哈，就是所有的世间的一切苦呀，都因为咱们这个贪心太重，和欲望冲动，就如同这个被火焚烧这个身体一样，又怎么能不老不病呢？别离而是表一切无常，不可直视，本来假合，何必认妄为真？就再说这个别离呀，就是爱别离，又有分别，有分离，这就是无常，生生灭灭的，不可知实有，就何必认定这个虚妄不实的幻象为真实呢？啊，不读人如是，故亦如是，不单是别离苦，乃不曾别离时念着就是苦，以苦因苦缘苦果，终不能免。啊，就是不仅仅啊，这个对人是这样，对物也是这样。咱们以前不是那个禅宗有个公案，就是一个法师，他就有个什么那个，就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个什么。一个盘子是一个碗了是那个，他就执着那个物，执着的不行，就有这个例子，就对物也是这样执着的不肯放手哈。不单是这个别离之苦，可现在又说不曾别离时，就是不曾别离时呀，粘着不舍，不舍这个人和这个物，这都是苦啊，都是苦呀。因为这样呀，即是苦因苦缘苦果，一系列都是苦哈，所以终不能免了这个苦。智者不等到别离时，已先把这个苦因看破，无他妙法，只认定一切空，虚妄不实，爱就是无从生功生根，苦亦无所依据也。就是有智慧的人，就不会等到别离的时候，才别离的时候，就不会等到在别离的时候，已经早已先把这个苦看破了，就知道这些苦呀，皆是虚幻不实的，因缘所生法，无自性的啊，生生灭灭的，只有知此一法，就是。看破，把这个苦因看破，认定一切了，本来空，虚妄不实的，这个爱呀、啊、就无从生根了，就生不了根了，苦也就没有所依从了。啊，南岳正慧真是个反面，其苦正等，一个如我意，一个不如我意，偏偏都是无常，和前面那个七苦交结，忧心如焚，即是无蕴之身。
这里就是虚妄，智者不等到别离时。你先把苦因看破，这里就是无他妙法，这个无他妙法唯一的妙法只是认定一切空，虚妄不实，爱就无从生根，苦也无从生根，是吧？
对对，
而不是等到别离的时候去面对这个苦，
就是不等别离的时候就已经看破了。
对，就是他认定一切空，虚妄不实，所以爱和苦都，爱就没有办法生根，苦也就无所依据。后面呢，最后就是这一段后面，什么是五蕴之身？最后这一句给点题了，告诉大家什么是五蕴炽盛，是吧？和那七苦交结，忧心如焚，即是五蕴炽盛。
好，我想把那个再说一下。这个爱别离说完，再说这个怨憎会呀、啊，它是正好相反的，它是反面的。这个爱别离呀、啊，就喜欢的舍不得分开啊，就是这个意思。怨这个怨憎会呀、啊，就怨他恨他，这属于两种极端吧。就是但说到这个苦呀、啊，都是相同的、相等的，一个如我意呀、啊，一个不如我意，都是无常相啊，都是相上的。和尚上面这个七苦呀、啊，交织煎熬，你看交织煎熬都是在一起的，但是忧心如焚呀、啊。这就是五蕴炽盛，五蕴是色、受、想、行、识，五种蕴结不散，勾连不解，是名五蕴。这个五蕴这个结啊，解不开。这个勾连不解的话，这个、勾连就是这个，这是个贬义词，它就是那个勾连就它是相互勾连，是看不见的，你知道吧？解不开，反正解不开，就是五蕴。下面就说再详细说这个五蕴。色指六根合于六尘，同一为色，同一虚妄。这个色呢，就是色相；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合于这个六尘，就和这个六尘呀，色尘、身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这个就是相合。相合就是这都属于相，都属于真，都是那个真心的显现。所以我们同一为色，同一虚妄。这个受为感触到来，不去接受。受呢，就是你跟着外界的事情接触，而引起的这个思想呀、情绪、感受， 米娜接受他，想是动念，就是想象，就是这个善恶啦，真爱啦，这个境界啦，想就是取了这个想，做种种想，行是分别心的流转，这个行呢就是行为造作，由意念分别心而起这个行动造作，做种种善，种种恶，这是行。识呢就是感觉分别后之认识，就是识就是了别的意思，就是由识去辨别所有的缘，所对的境界就是识。就在这个五蕴当中呀，前一种属于物质，这个色色蕴啊属于物质，就是说相呢属于物质，后面的四种呀属于精神，乃是构成人生的五种要素，这个咱们了解一下。这个五蕴同时起啊，苦乐亦同时啊，不问其为善为恶，为德为失，其一正正欲厌凶浊，并不因此稍减，都因色心残痛而起，八苦亦无从分者，总名之曰不安而已。呀，这个就是这个五蕴同时起，就是咱们看到一个，咱们初学好像是，你看到听到，就是当时这个五蕴同时起的时候，这个苦乐呀也随之同时起，是一块起的。不问他这个善是善是恶呀，是得失是失，都是一次一次的欲望的火焰的熏灼呀，不会消灭的，不会消减，只会自增加。总之呀，都是因为这个色相而兴起的这个残缚。你看到色这个色这个相了，你就兴起了残缚了，喜欢了，讨厌了，就残缚了呗，对吧？这个折，这个折表光明明亮的意思。这个就是，八苦亦无从分者，就是八苦因为这个心被残缚了，就没有办法分开，因为还是不解嘛，不明白嘛，所以就分者这个就是，所以就是不能使心明白，因为就是他无法分开，所以就是不能使心明白。我觉得这个分者就是这个意思啊，总名之曰不安而已，就是心不安而已，因为见色起了这个残缚的心，心不安而已。好，就是啊，我就过了一遍，看师兄和老师们有什么补充的。
这个折字儿，
你觉得怎么解？
刚才这个师兄说什么光明的意思是吗？
啊，我查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汉语词典，就是光明明亮的意思。
亮是吧？
明白。
对，所以就是无从搞清楚吧。
哦，这个意思，
对，就这个意思。
一会儿搞清楚。
啊，
没有办法很清晰的去把它们分
设计传播，
把它们就是发了清楚，
辨析不清。
对，辨析不清。对，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然后呢，色指什么？受指什么？想。然后识的概念，大家可以在这个二组的这个开始里边对这个五蕴的定义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然后其他的师兄已经讲的挺好的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世间一切皆属对待，为恶故苦，为善而思报仇，既有得失厚薄来去人我之分，有一分不相当，就有一分痛苦，倘所报有一分超过所失，我随时满意，对方即感不安，不安即有取偿于我之意，我又随之恐怖，所以事法不究竟，苦终不得免也。这世间的一切呀，皆属于这个对待，对待就是相对呗，就是做恶事呀为最苦，如果做了个善事呀，就想着一个善的回报，这样呀就有了得失心，就有后果来去人我之分别心，这都是有相的。有一分分别啊，就有一分痛苦，是吧？倘若得到一分超过我所失的呀，就心里就美滋滋的，但也是一时的满意。可是对方就感那极感不安了，对方就吃亏了，就是不安就有取偿还我之意，就他有不安，他就想要回来呀，或怎么样还我的这种意思。我又随之恐怖，你看这个人心多复杂。所以说就是这个人呀，就是反正不能吃亏，就这种，所以这世间法呀是不究竟的，苦也是终不能免的，就是 读完了师兄。
杨师兄读完了，这集大家也讲得很清楚，大家也没有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啊。
世上一切苦之起因，皆由惑，惑即迷惑，由迷惑而造作者曰业，由业而感苦果。世上一切恶，皆由迷起，由迷而造作恶业，以为无因果，以为无人知得。甚至强调好辩、闻过是非、假托自由，都是大迷信者。佛法因为你迷，所以要你信，信真实的，不是信虚假的。层层分析，种种证明，把所以迷惑的原因明白了，实证的实在的苦处。念这一页啊。
行，您先分享吧，分享。
世界上一切的苦的起因呢，都是由于迷惑造成的。因为迷惑呢而造作惑业，这由业呢而感得了苦果。世界上的一切恶呢，都是因为都是由迷惑造成的而造作恶业。因为呢，那个大家呢，因为他的没有因果了，所以呢，也就是以为无人，甚至呢，因为无人知得。强思后变呢，闻过是非呀、啊，假托自由，这都是大迷信的。佛法呢，因为你迷惑，所以呢，就是要你信，信什么呢？就是要我们信真实的，而不是信虚假的。经过层层分析呢，种种证明，也就把你迷惑的原因搞明白了，也就证得了实在的苦处了。这就是明白实在的苦处了，那就是这些，我就讲这些。好，阿弥陀佛。苦是无定义的。譬如一间屋，不过是中等设备，富人见了感觉极不安适，贫人却以为极乐。辣酱美味，合于川滇之人，小儿或以为苦，但小儿习之，又可以转以为乐。可见苦之根在心的习惯，心被外境所诱，自己冤枉造成这个苦，但心如何而成此习惯耶？由分别比较而起，而分别好坏、善恶、顺逆、是非，都由自己无始以来见惑所假定。不问对与不对，却执以为是，以执着之坚固，欲不肯放松，久久习为定力而不肯动摇，此为惑之总因。
好，那个五师兄，你分享一下这段吧。
好，那我顺一下啊，因为苦呢，它是没有定义的。这里呢就打个比方，好比一间屋子，它不过是那个中等的陈设，富人见了呢，他感觉是很不舒服的，但是贫人呢却以他会非常高兴，他会非常觉得很舒适。又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辣酱的美味，它是适合于川滇之人，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在小儿看来呢，他就因为苦，但是小儿吃了之后，逐渐习惯之后呢，又可以又会认为是很美味了，所以呢就知道了苦的因呢，苦的根在于心的习惯，还是由心引起的。心呢是因为被外境所诱惑的，所以呢就让我们是了解明白自己冤枉造成这个苦，但是心又怎么习，又是怎么样能够成此习惯的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在分别比较而起的，分别好坏、善恶、顺逆、是非，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分别心起来的，都是由自己无始劫以来的见惑所假定的，所以这些都是虚假的。他不问对不对，都把这些当成实了。执着之坚固，因为他执着太坚固了，愈执着越不肯放松，久久的就形成了习惯，不肯动摇了，就以此而形成了惑，也就是这就是惑的总因。阿弥陀佛。
好的，讲得很清楚了。好，那我们就继续。五师兄，
再以不合法之习惯与他是比较，是一切皆不如我意，遂成为痛苦。又分别心有大小，痛苦亦有深浅，以执着力之紧松，称痛苦之久暂。比如小儿人事少，分别少，执着虽少，痛苦亦少，但小儿忽受打骂，得重大刺激，既不忘记，因其执着力、分别力强也。
好，
那我再顺顺这段，就是然后呢再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再以不合法的习惯 与他是比较，是一切，把一切不如意、不如我意的事儿都当作是痛苦的。又因为分别心有大有小，痛苦的也就有深有浅了，就有不同了。以执着力，因为我们执着的力也是有紧有松的，所以成为痛苦呢，这个痛苦呢也就有时间长的，有短暂的。就像小孩他的事儿呢，他的心思比较少，他的分别心也少，他的执着呢也就少，所以呢他的痛苦就比较少一点。但是呢，因为小孩呢突然受到了打骂，他觉得这是对他来说是很重大的一个刺激，就不会忘记了。所以呢，这因其执着为分别力强也，因为这时候他的分别力就非常强了，他就会记住了。嗯，阿弥陀佛。
好的，好的。那我们那个请吴师兄继续往下领读。
嗯，好，嗯，苦即无定义，苦即可转为乐，转而为乐，苦之不能转者，实是真苦。至如何转法，第一要知苦。虽然世人往往不信自己是个苦人，所以肯修者皆以艰苦备尝的人。未来之苦世人往往不信，譬如天晴时，绝不信有屋漏也，非大智慧人不肯早下手准备，是苦于不知苦耳。师兄，那我就顺一下吧。苦它是没有什么定义的，但是苦可以转为乐，但是不能转苦的人呢，他是因为他是实的，他是执着在这上，他因为他是实苦了，所以但是呢他是可以转的。怎么转呢？首先要知道苦。
对，应该说苦之不能转者，实是真苦。这个实就是说
他
真的是很苦，
他认为他是实的，因为他是执实了，他把他，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对不对。
应该只是说他不能转的，就是不能转的人，这样的人他真的是很苦啊。
啊，他
实在是
啊，
应该说实在是
啊，
实在
是
真
苦的哈、啊。嗯，
对。
啊，那苦之不能转者，他们确实是非常痛苦的啊。至于如何转法呢？首先要知道痛苦。虽然世人往往不信自己是个苦人，所以呢他不肯修。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是个苦，受苦嘛，所以他不肯修。而那些呢觉得自己很痛苦的人呢，他知道未来的苦了，未来太苦了，所以呢他未来之苦呢世人又往往不肯信。那些肯修的人呢，就是因为他觉得确实太痛苦了，而那未来之苦呢世人又往往不信。这里又打了一个比方，比如呢就是天晴的时候，因为人比较短视嘛，他只看当前目前，所以他不信有屋漏的时候，有会有下雨的时候，所以就要有大智慧了，这样呢就会早下准备，是苦。因为为什么会苦呢？因为他不知道苦。嗯，阿弥陀佛。
有大智慧的人，虽然那个苦，未来的苦还没有来，但是他因为已经尝，已经这个变尝，之前已经变尝艰苦了，所以呢他要早点下手准备。
啊，是的。
这就是大智慧人，是吧？所以呢这个对于苦来讲，可转就不再是苦了。刚才现场师兄说的小孩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他可能正哭着呢，然后你给他一个糖，他一尝，哎呀好甜啊，他就把刚才的哭都已经忘掉了。
重复。
他转的非常的快，比成年人转的要快。成年人可能
可以。
执着习惯了，他要转化他这个执着需要一点时间，也需要知见的正确啊。好，这段也很清晰了。五师兄，我们继续，请您继续往下领读。
佛告人以苦乐法，第一告人一切无常，唯无常故一切不可持。第二告人以究竟法门，以是法不究竟故，终必归到苦上去。若能使了解一切无常，则平时自裁者、持裁者不因此而生贪恋，教以不失，欲其练习能舍无常之观念纯熟。平时先以空诸所有，则临时俱来之苦，素有法抵抗，果应如何而可使其知苦断苦者，唯有劝其发心，发心者发明心。心之心也，实地去信愿行，要明白苦之根实在心之不明。所谓惑业苦，根在惑上，而心之相貌实不可 不知。经云，如实知自心，佛说法四十九年，只说此一句耳。
好的。
嗯，
师兄，你先分享一下吧。
那我顺一下啊。佛呢告诉大家，告诉世人呢，以苦乐的方法，第一就告诉世人，这个世间的一切法呢都是无常的，因为无常呢，所以呢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那个执持的了。第二呢，就是告诉人呢有一个究竟的法门，以是法不究竟故，所以呢你一定会将来呢，因为你执着它，你一定会归到苦上去。若能了解到，我们能够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我们平时呢，这个特别贪财的人，特别那个爱惜财物的人，
我是字儿，一切不可是，有是无恐的是
啊，是财者，那么是
对这个是字儿是依靠的意思
啊，特别那就是很依恋嘛，应该是依恋了吧，依靠嘛，所以说依靠财物的，所以呢那比较恋财的，死呢他也就不会生这贪婪心了，所以呢这个佛呢就是如果这个依恋的，他就教给他布施，让他去行布施，学习布施去，让他呢练习能舍，无常的观念逐渐的成纯熟之后呢，平时呢先以空诸所有，把他呢空，把这些呢所有都他知道都是假象的，把它空了，所以呢临时俱来之苦素有法抵抗，那临时这些来的苦难呢，怎么能够办法抵抗呢？果应如何而可识其知苦断苦者，唯有劝其发心，只有他能够发心，他知道这些是假象，能够发出离心，发这个断苦的心。发心者是什么呢？就是发明心地，要去知道这些是假的，需要他明，需要他要以究明印心去，需要明结心地，所以呢就告他就实际的信愿行了。师兄你说，
平时先以空诸所有，则临时骤来之苦数有法抵抗，这个应该是连贯的，逻辑上是连贯的，就是平时练习这个能舍，平时已经练习可以空诸所有，即便临时有骤来之苦也有办法抵抗
啊，也有办法抵抗啊。好的，嗯，谢谢师兄。嗯，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这边了，要明白苦之根，实在是因为你心地不明的原因，都是因为呢迷惑造业受苦，所以根呢还在迷惑上，而心之相妙，心的相貌呢是不可得的，这我们都知道，心呢它是虚妄的，它是无相的，所以呢经云，如实知自心，怎么样才能知自心呢？所以经云，如实，你要如实的知道自己的心地，你才能够真正的离苦。佛说法四十九年，就是因为让你能够印心。阿弥陀佛。
哎，好，就是这里就是说，嗯，怎么样能使凡夫这个知苦断苦？唯有劝其发心，发什么心呢？发明心之心。实地的去信愿行啊，然后要明白苦之根，实在心之不明，就苦之根是心之不明，所谓惑业苦，根在惑上啊，就是惑业苦的这个根在惑上，而心之相貌实不可不知，心之相貌我们是不能，实在是不能不知道的，这个就是经云的如实知自心，也是佛说法四十九年只说了一句的内容要点妙招。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